EP10，今天是6月23日。早安。今天这集，我想先从三个压力点开始。哥伦比亚总统决选揭晓，右派以很小的差距拿下政权，美伊谈判看似找到60天窗口，但黎巴嫩战场还没有真正被纳入同一张桌子，东刚果伊波勒确诊突破1000例，冲突区的公共卫生系统已经被推到边缘。科技线则看两件事， Agent 进企业以后，真正缺的是治理，以及 Crypto 从价格故事越来越变成监管、公司治理和链上对抗的故事。先从时事开始。今天第一个新事是哥伦比亚总统决选终于开出结果。右派律师富豪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以 49.66% 的得票率击败左派参议员 Yvonne Zepeda 的 48.7%， 差距大约25万票，听起来不是照片判读等级，但对一个高度撕裂的国家来说，已经足够让输的一方质疑制度，也足够让赢的一方宣称取得授权。这件事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哥伦比亚换党，它是今天时事线最明确的类别变化事件，选举结果公布，而且政权方向有明显转弯。过去几年 Gustavo Petro 政府把全面和平当成核心路线，试着用谈判处理 Guerrilla 毒品组织、地方武装和国家治理失灵，但很多选民看到的是治安没有真正改善，绑架、勒索、地方控制依然存在，所以 De La Espriella 的强硬路线有了空间。支持 De La Espriella 的人会说，哥伦比亚不能永远把武装团体当成谈判对象，国家必须恢复威慑，否则和平只是让对方重整队伍。支持 Cepeda 和 Petro 路线的人则会说，哥伦比亚已经太熟悉军事扫荡的代价，乡村社群被夹在军队、游击队和毒品网络中间，短期治安数字改善，长期却没有把地方经济和国家服务补上。这场选举还会外溢到拉美政治。De La Espriella主张更靠近美国，也更支持强硬反毒行动，如果他真的结束部分和平谈判，哥伦比亚可能会重新进入一种更军事化的治安周期。反过来说，他也必须面对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只是把强硬口号变成空中扫毒、军警进驻，却没有司法、土地、财政和地方治理，那么暴力很可能只是换一个名字回来。今天的哥伦比亚不是在选和平或安全其中一个，而是在问，当和平承诺失去耐心时，社会会不会重新把安全交给强人政治。第二个新是在中东。美国和伊朗在瑞士谈判后都释出有进展的讯号，美方说这为最终协议打下很好的基础，伊朗同意让 IAEA inspectors 回来，美国则提供到8月21日的伊朗油品制裁暂时豁免。表面上这是一个外交降温，实际上最大的变数还是在黎巴嫩，因为这轮安排里有一个美伊和黎巴嫩之间的 deconfliction cell， 目标是降低误判，避免 Lebanon ceasefire 破裂。以色列总理 Netanyahu 已经说得很清楚，就算有这个机制， IDF 在南黎巴嫩仍然保留完整行动自由。这句话等于把谈判的弱点说破了。华府和德黑兰可以谈通讯管道，可以谈荷姆兹海峡，可以谈制裁豁免，可是如果以色列和 Hezbollah 不是机制中的核心约束对象，前线规则就不一定会照着外交文件走。伊朗的立场也很明确，他把制裁、核查、黎巴嫩撤军和海峡航行安全放进同一组政治交换里。美国想把每一题拆开处理，因为拆开才有管理空间，伊朗想把他们绑在一起，因为绑在一起才有杠杆。这就是中东谈判最难的地方，每一个议题都有自己的当事人，但每一个当事人又都试着把其他议题当筹码。所以今天中东的重点不是和平快到了，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战争各方都找到一个可以暂时不升高的理由。这很重要，因为不升高本身就能救命，但它还不是稳定，因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北部、伊朗核查和荷姆兹航道任一条线都可能重新拉动整个局面。第三个新事是东刚果伊波勒。AP 报道 ,Igeration 的 outbreak 已经达到1003例 confirmed cases, 254人死亡 ,100 人康复，至少365人住院或隔离。最麻烦的是 ,contact tracing coverage 只有 55%, 而且这次是 Bundibugyo strain, 目前没有可用疫苗或特效治疗。这里的风险不是单纯病例数字变大，而是病例出现在冲突和 displacement 的地理里。 UNHCR 警告，有大约200万 displaced persons 住在 Ebola risk zones。你可以想象，一个拥挤营区里，水、厕所、隔离空间、交通、医护防护都不足，病毒不需要太多时间就能穿过家庭、邻里和照护者。更糟的是，当地还有武装冲突，很多社区不是医疗队想进就能进。公卫危机最怕两件事一起发生，第一，病原体难处理，第二，制度没有信任。Ebola 需要快速隔离、追踪接触者、改变丧葬习俗，这些都很容易和地方社群的恐惧冲突。如果居民觉得政府和外来医疗人员只是带来禁令，却没有带来安全和照顾，病例就会被藏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数字很重要，1000例不是只代表疫情变大，它代表控制窗口正在缩小。这条新闻也提醒我们，全球公共卫生不能只在疫情跨境以后才被看见。当一个 outbreak 还在地图上的偏远省份，国际注意力往往很低，等到病例进入大城市，难民营或跨境通道，处理成本就会成倍增加。 Ebola 的教训一直很清楚，早期信任、地方照护和接触者追踪，比后期封锁更便宜，也更有效。接着看欧洲， Keir Starmer 宣布辞任英国首相后，原定7月22日的 EUK Summit 被迫延期。这场峰会原本要谈食品标准、 Emissions Trading、 Youth Mobility， 也会触及英国是否更深入参与欧洲防务融资。欧盟领袖对 Starmer 的评价普遍正面， Zelensky 也肯定他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政治现实是英国对欧关系又要等新首相重新确认授权。 Starmer 时代的意义是把 Brexit 之后的英欧关系从纯粹敌意拉回到安全合作和实务修补，可是这种修补一直有天花板。英国不想重新打开自由流动和主权让渡的内战，欧盟也不想让英国只拿好处不接受规则。现在 Starmer 下台，问题就变成英国接班人会把靠近欧盟视为必要现实，还是把它当成政治负担。同一天，德国计划持有 KNDS 40% 股权，让这家 Leopard 和 Leclerc 坦克制造商成为更明确的国家战略资产。 KNDS 有超过11000名员工，年营收约44亿欧元。这不是一笔普通产业投资，而是欧洲在俄乌战争和美国政策不确定下重新定义军工产能。过去欧洲常把防务外包给美国安全伞，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问，如果美国的承诺变得不稳，欧洲自己的产线能不能撑住。乌克兰线上，基辅加强打击克里米亚的补给与交通，目标包括 Novorossiya Highway、 Kerch Bridge 相关物流、油库和渡轮。克里米亚出现民用燃油销售暂停、加油站排队，甚至儿童夏令营关闭。乌克兰把这称为 Long Range Sanctions， 也就是用远程打击提高占领成本。俄罗斯则会说这是攻击民生。这场战争正在变成一种后方压力战，不是只看前线村庄推进几公里，而是看谁能让对方的补给、旅游、能源和日常秩序都变得更贵。东亚和台湾线上，台湾6月22日开始5天 Immediate Combat Readiness Exercises。 AP 说，在桃园可以看到装甲车和坦克在市区与高速公路巡逻。台湾国防部同时通报，周日到周一上午有23架共机、7艘军舰和5艘中国公务船靠近台湾。这不是年度大败白式军演，而是把灰色地带突然升高时，部队能不能快速部署，直接搬到城市和交通节点里测。这件事要和140亿美元美国军售案一起看。台湾驻美代表于大先前说，台湾不会等美国骑兵，但仍需要美国武器补足防卫。这句话的矛盾，正是台湾安全的现实，台北必须展现自己能动员、能训练、能承受压力，但很多关键能力仍被华府交付节奏牵动。北京看见的是挑衅，台北看见的是下阻，华府看见的则是对中谈判和安全承诺之间的杠杆。几条延续快速带过。苏丹无人机战今年前五个月已杀害超过1000名平民，这条线昨天讲过，今天要补的是 UN 对 Accountability Vacuum 的压力继续升高。澳洲破获史上最大 Cocaine Seizure， 在悉尼西北查获 2.7 吨，接价约 8.16 亿澳元。这让太平洋与澳洲东岸的跨境犯罪网络重新被看见。澳洲把部分非公民送往 Nauru 的政策仍在发酵，问题不只是遣返，而是30年签证、家庭分离和长期流放。印度 LADEC 团体今天 shut down， 抗议中央政府没有把自治会议承诺写进正式记录，这是边境治理和地方信任问题，不只是地方政治新闻。如果把今天时事线收束成一句话，就是很多制度都在被迫回答谁有最后决定权。哥伦比亚选民把安全方向交给新右派，英国要重新决定对欧路线，台湾要在美国交付节奏之外证明自我防卫，刚果则在问，当国家控制不了冲突区时，公共卫生到底怎么落地。好，转到科技。今天科技第一个新事是 Go Ethereum 释出 V1.17.4。这是一个 maintenance release, 不是 flashy product launch, 但它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点。第一，它把 standalone Clef Signer 移出 bundled release, 放到独立 repo。第二，它延续 Amsterdam hard fork 的实作准备。为什么这种看起来很工程的小更新值得讲？因为 Ethereum 的基础设施不是一个网站更新就好，它是节点营运者、交易所、托管商、钱包服务、内部安全流程一起跑的系统。Signer 工具拆出去，对一般使用者可能没有感觉，但对营运团队来说，就代表部署、文件、监控和应急流程都要检查一次。区块链最常被外界看见的是价格和叙事，真正决定它能不能撑住下一轮使用量的，常常是这些无聊但必要的维护版。第二个新事，是英国央行调整 Sterling Stablecoin 的监管设计。它放弃较具争议的个人持有上限，改用400亿英镑的 Systemic Stablecoin Issuance Guardrail, 目标时间仍指向2027年。这个转向很有意思，因为它承认支付型稳定币如果真的要用，不能一开始就把个人使用卡得太死，但央行仍然要防止总量带到威胁银行存款和金融稳定。看多方会说，这是让合规稳定币走向日常支付的必要一步。你不能一边说要创新，一边让使用者每一步都碰到 cap。看空方会说，去掉个人上限不代表风险消失，只是把风险从个人层级搬到系统总量层级。如果大量资金从银行存款转向稳定币，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支付清算和危机时刻的挤兑路径都会改变。这不是 crypto 圈自己的问题，而是货币体系的问题。第三个新事，还是在 tokenization。Bernstein 的数字显示， tokenized real world assets market cap 上升四成，超过510亿美元，其中 equity tokenization 成长130个百分点。这代表把现实资产搬上链已经不只是小型实验，而是机构金融开始抢产品定义权。但这里要小心， RWA 的支持者很容易把它讲成效率故事，结算更快，门槛更低，跨境更方便，这些都可能成立。问题是资产上链以后法律所有权在哪里？投资人如果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交易，谁负责揭露、托管、破产隔离和争议处理？如果 token 有流动性，但底层资产没有流动性，危机时刻会不会只是把旧金融的错配包成新界面？所以 RWA 的真正竞争不是谁先发 token, 而是谁能把法律、托管和二级市场一起做成可信基础设施。接着是 AI Agent。Cloudflare Temporary Deploy 被很多人拿来看作 agent 友善的 ephemeral workspace。开发者可以用一个 Temporary Deploy, 把 Workers Project 快速部署到一个短生命周期环境，大约保留60分钟。这对 agent 很有吸引力，因为 agent 最擅长的就是快速试做、跑通、丢掉、再下一轮。可是这也正好暴露 agent tooling 的治理问题。短生命周期环境可以让试做变便宜，也可以让错误更快地被丢到外部网路。谁能建立这个 temporary project? 它可以连到哪些 secrets? 它产生的 endpoint 有没有成本上限?它到期后 logs 和资料怎么处理? Agent infrastructure 的下一步不只是让 agent 更容易 deploy, 而是让 deploy 的边界、权限和清理都能被预设管好。PyTorch 今天也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小更新。一个是 Cutlass Realwise Scaled FP8 Matmo 增加 FP32 Output 支援，另一个是 MPS Backend 遇到 Complex Type 的 Average 底线铺时，改成和 CPU CUDA 更一致的 Not Implemented Error。这些不是会登上发表会的大功能，但对做低精度加速、跨平台模型开发的人很实际。尤其 Apple Silicon 上的 ML Stack, 很多团队在 Prototype 阶段跑得很顺，到了不同 Type, 不同 Backend, 不同 Operator 边界才发现行为不一致。今天这种修补就是把偶然爆掉改成明确拒绝， 工程上很重要。AI 另一条是 PPU Group 6登上 Hugging Face, 主打50中语言 OCR, 模型尺寸从150万到3450万 parameters。文件 AI 这一年很热，但 OCR 其实是很多企业流程的第一道门。发票、合约、医疗单、扫描表格，模型如果连字都读不稳，后面的 reasoning 再漂亮也没有用。小模型的优势是能跑在边缘和低成本设备上，风险是跨语言、低解析度、手写、表格结构，仍然需要透明 benchmark。生技线上 ,AbbVie 大约21亿美元收购 Gilgamesh 的 Depression Drug Candidate Bretisilocin Program。这笔交易把 Psychedelic Derived Therapy 又推回大型药厂视野。它不是典型 AI Drug Discovery 新闻，但很能说明资本人在寻找精神医学的新机制。风险也很清楚，忧郁症药物的临床终点、给药场景、监管要求和支付端接受度都比新闻标题慢很多。几条科技延续。OpenClaw 释出 Beta Notes, 提到短对话 Fast Mode, Model Routing 和 Bounded Fallback, 这是 Agent Runtime 高频迭代的一部分，但高频也代表回归测试和可观测性要跟上。Soulmate 最大股东控告 Board Self-Dealing, 称 SLMT 股东被稀释约二成，这提醒 Crypto Treasury 热潮正在把 Token 叙事搬进上市公司治理。Spot Bitcoin ETF 连续第六周净流出，上周净流出 2.27 亿美元，分析师一边说卖压可能接近尾声，另一边也说机构需求还没有真正恢复。今天科技线的共同主题是基础设施化。Ethereum Client 更新是基础设施，Stablecoin Guardrail 是金融基础设施， RWA 是资产市场基础设施， Cloudflare Temporary Deploy 是 Agent 基础设施， PyTorch 是模型执行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特征是，它成功时没有人注意，失败时所有人都会被拖下水。所以我今天不太想用突破来形容科技新闻。更准确的是，技术正在进入制度层。 Agent 不只是 Demo, 要进企业权限系统，Stablecoin 不只是交易对，要进支付和央行框架， RWA 不只是链上资产，要接法律所有权， OCR 不只是模型分数，要接企业文件流程。这些是没有单一华丽瞬间，但他们会决定下一阶段谁能真的被采用。最后，把时事和科技放在一起看，今天有一条共同线，工具越强，制度越不能缺席。哥伦比亚的新政府可以选择强硬工具，但如果制度不修，暴力会换形式回来。台湾可以展示快速部署工具，但如果交付、训练和弹药没有稳定，下组就只是讯号。AI Agent 可以快速部署， Stablecoin 可以快速转账， RWA 可以快速结算，但如果权限、法律和问责没有跟上，速度本身就会变成风险。今天就到这里。6月23日，时事线看哥伦比亚政权右转，美伊谈判的60天窗口，东刚果Ebola破千例，以及台湾及战力演练。科技线看 Ethereum Client 维护，英国稳定币监管， RWA 成长， Agent Temporary Deploy 和底层 ML Runtime。 明天我们继续。